请看讲义的326，在标题的大写西，推脱的因缘，这边主要是要解释论文本身提到的，就是发心不一定可以成就。好，就解释这段文啊，所谓见佛色相而发其心，或因供养众生而发其心，或因二圣之人教令发心，或学他发心。那这四种情况啊，如是等发心啊，皆悉不定，遇恶因缘，或便退失堕恶圣地。好，在标题大写西这边就是解释这段文啊。那有些人呢，这菩萨呢，刚好是遇到佛啊，看到佛的32相、80种好，还有种种的威仪啊，庄严升起这个钦佩仰慕的心啊，那发心为了求这样的相好，或者见佛放光动地等神通威德而发心修学，这在我们前面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提到的那种发心四缘啊，我们请翻到323。刮胡一啊，第一种缘嘛，注脚606的刮胡一啊，第一种缘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嘛，若见诸佛及诸菩萨有不思议甚其稀有神变威力，这是第一种的啊，或从可信闻如是事，就有一个就是听到这样的事情的，听到佛的神变，这个就是刚我们在326页这边佛放光啊，或是动地神通，第一类，这是第一类老师的解释。他第二个或因供养众生，那就是出家人啊，第二个看到出家人清净精进啊，因而布施供养，那也因为这样的布施供养而升起欢喜心，那而发心要修学。第三个就是听到声闻说法，或者是缘觉现神通，教令发心。导师这边举的最后一行说，在说些有部律有提到舍利弗说法，有人发菩提心。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注脚。那除了这之外呢？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提到这个地藏菩萨过去啊，为了要救度他的母亲或是父母亲啊，所以遇到一个辟支佛，他也没有为他说法，他就现神通，他生欢喜。好，接着在327页，其他大乘经有提到这些的，那我也尽可能的找注脚。那须菩提说法发心的大概般若经比较多了，舍利弗就前面举的在注脚613，不过在注脚613比较特别的是刮胡一啊，真一含经啊，真一含经它是舍利弗跟阿那宾奇长者因为他生病嘛，去跟他说法，那说法之后劝令欢喜始发无上之心，这个会不会就是无上菩提心，等于说这如果是的话，这在阿含经内就跟其他阿含经对比的话是比较特别，不过据说这个真阿含经是大众末部的传承，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也不会意外啦。好，另外的像满池子，这些可能还在找找看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四种情况，第四种学他人的发心，就像妻子因为丈夫而学佛的，或者是丈夫因为妻子学佛，上次有提到嘛，就是认识了一个有一个像外国的人啊，我要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含蓄一点。他也加入台湾的一个 很大的团体啊，他的太太也是都是亲近传统的道场，不过他加入的是相对传统来说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他就觉得好奇他的老婆他太太每天都去这寺院做什么，所以他去了解佛教到底在讲什么，才发现佛教讲的符合科学，乃至现在所做的行为呢是有包含什么教育啊、慈善这些等等，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有加入某个团体啊，这个团体也是很大的啊，所以这个是因丈夫或是太太，就是相对的啊。那导师这边有讲是像儿女也会跟着父母亲发心修学，我个人也是的啊，从小到大。从在家到出家都是跟父亲有关系的啊，印象中大概六七岁就皈依吧，还是七八岁。那小时候我父亲要带我去受什么八关斋戒，我大概都没有反对，好像也不能反对了啊，那时候晚上没有吃也是习惯的啊。那一般人家除夕夜家人团聚啊，我们大概是团聚之后吃个年夜饭之后就去师父那边团聚了，就隔天就过年初一就是早上三点就正受八关斋戒。大概回想过程啊，三皈五戒菩萨戒好像都不是我愿意的。不过呢要说明一点是出家是我想要的啦，所以不会是没有人逼迫的啊，所以我是想说，这个看到这个文就觉得很有感触了哈，所以有时候要选好家庭也是蛮重要的哈。好，接着看这里啊，在323页这边啊，这要解释说就是在荧幕上的后面两句了哈，如是等发心，就前面讲四种情况都不能决定成为大圣种性，就是还是会退失哈。好，我们看大写 C 的瓜佛大写 A 哈，就这四种呢哈，为什么不能成为大圣的种性，或是一定会有可能退失的情况啊？导师就把它将刚说的这四种再把它分别一下哈。所以前两种是因为形式的感动而发心，就是怎样看到佛的相好，看到出家众供养出家众而生的欢喜心。而发心的这前两种，第三个是所依的缘不殊胜，就是因为二圣的教导而发心，第四个是自身缺乏深刻的信解跟真诚。所以我刚有提的，虽然之前有点是没得选择了，就是皈依或是乃至受菩萨戒，可是出家是我真的是考虑过的，所以并不会，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出家的时候我的师兄弟就有人还俗了啦齁。那我在家的时候看他们是出家，我出家的时候看他们是在家。这也蛮特别，反正出家20多年来看看有人进出还是蛮频繁的，就蛮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就是经过的深刻理解啊，所以这条路我们可以走得比较持久齁。可以到最后了。好，这个是简别这四个，就是四个说明四种情况。那接着就要跟所谓的瑜伽师立论。那前面四种情况如果遇到恶的因缘，可能就会退失菩提心，所以堕恶圣这个阶段。那这个还不是堕恶或是堕人天圣，这边主要讲的是堕恶圣而已。那在瑜伽师立论我们前面有提到，发心有四种缘、四种因、四种力，那这边对应的是四种力，力量的力，自力、他力、因力跟加行力。那导师的说法，自力跟因力发心是不会退转，可是如果没有熏习善根力，或者熏习善根力不足的话，只凭他力，就是借由他人的感化而发心，或者加行力而发心，这容易退失。不过呢，这个地方啊，比较有趣的是，或者比较要 在确认的，就是说，个人是没有确定导师将前面讲的四种缘对应四种力啊。我们前面在讲322的哈，322那时候是三种缘可以配合四，或者323，三种缘配三种啊，四种三，我们本论的三种缘对瑜伽师地论是四种缘，可是编的是不是有办法一致对到四力啊？另外的加行力啊，如果我们看注脚的615，在瑜伽师地论注脚615啊，刮胡二，他说的这个加行力是什么呢？我们倒数刮胡二倒数第二行，又诸菩萨于宪法中，说今生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地思维，就观察法的实相等等啊。常时修习种种善法，由此加行发菩提心。这边加行就是努力用功，看他努力用功的方法实际上是佛教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加行会嘛，生得会、加行会跟无漏会嘛。所以加行会所谓的闻思修正，闻思修啦，正就是属于无漏，那闻思修都要用佛教的方法，或者你听闻的是跟是佛法，用一般的世俗，所以你学历再高 IQ 再高还是没办法解脱，还是没办法生的所谓的无漏智，所以这个是佛教特有的啦。那这个这样的加行力为什么没办法，就他的发心为什么没办法成就，那就是导师主要我的疑问或者我要说明的是导师最后一句话啦，在327页最后一行嘛，因为他这边讲但凭他力或加行力发心是容易退失的，那或许就是前面那一句是重点，就是那宣习善根力不足，可是如果对应瑜伽师地论的加行力实际上就是宣习善根啊，所以可以参考啦，或者可以再确认一下啦。好，那另外的就是说刚所讲的四种情况是不是等同于瑜伽师地论的四种力呢，这个也可以再确认一下。好，我们请翻到328页。那讲了本论的四种情况，瑜伽师地论的四种力，接着要讲退失菩提心的恶因缘。那恶因缘是恶的因缘或许比较容易啦，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好像是真的是善因缘，实际上并非的。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真恶因缘讲的就是环境太差，就可能我们周遭的人都没有人在修菩萨行，或者周遭的人都在犯恶，所以有些从小到大的环境也是影响，也是有关系的。或者是四缘不具足，那这边四缘呢应该是就是瑜伽师地论说的四缘，或者是本论说的三缘，就是发心的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诸佛菩萨劝发心的，那这个就对应这边所说的恶圣教发心，所以他可能没办法成就，可能会退失。那第二个是自己发心，自己发心的是信解大乘法，信解大乘法而怎样看到众生苦嘛，悲众生苦发心，要护持正法。所以呢我到时候再确认看看啦，就一直在意那个四个力是齁。好，这是主要是恶因缘齁，或者是政治的破坏。另外是环境太好，名利供养过多，这是伪善因缘，就是它好像是善的因缘，就有人护持我们，可是如果太过了，反而我们可能就是不会将心用在道上啦。有时候我们出家之后如果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名闻利养，反而就将心呢没有安在我们的道上，那这个道就是以无上菩提为目标。那这边就接下来是看譬喻啦，第一个譬喻就是恶因缘，就是像导师这边用经说啦，不过我看到的或者我们比较熟悉就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了，舍利佛修60劫的菩萨行，那有人跟他讨眼睛啊，所以他因而认为众生难以教化而退失菩萨道。 好，另外一个是伪善的因缘不易察觉啊，但是会让我们退堕恶圣，甚至会退恶道的哈。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减发心不定这种情况。接着是看这个发心相啊，看文。复是性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生心，乐及一切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了啊。那前面说性成就发心的根型，就是那根基啊，就是这种不定的众生嘛，不定聚的众生。那行是修什么行啊？主要就是要熏习善根，除了这之外呢，还要信解业果嘛，修十善，发出离心，欲求无上菩提啊，这是算修行的内容。还要执佛、供养佛、听佛说法而发心啊。那接下来要说的是正发心的形象，形象就是有什么特征啊？简单说有三种了哈。总相说呢是发无上菩提心，这发这个心总相说是发无上的菩提心啊。那分别说有三种心，那接着呢就是比对其他的经论的说明，就是大写 B 呀、啊，配饰于大圣经说的标题这边。好，第一个是般若经。般若经一般我们常听到或常看到，导师在学佛三要也是这么说了哈。般若经的三心呢，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就是以这个一切自智就是无上的菩提心，或是佛智啊。不同的经的翻译，或应该不同翻译者他不翻不同了，一切自智或者一切种智嘛哈。就是了知一切法的真相，世间出世间的这种真相的智慧。那大悲为善所，无所得为方便，那用这三心来说明菩萨行。那不过我们本论讲的三心是要成就菩提心，所以等于说刚讲的执心、生心、大悲心是要成就菩提心，可是相应般若经里面的这个菩提心实际上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哦，所以它还有所谓的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哦。那在维摩诘经说明菩萨净土也用三心，它是执心、生心还有菩提心，那用这三个来说明净土行哦，净土的修行方式啊。那与本论来说啦哦，就是对应本论的哦三心来说，这执心跟生心是一致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菩提心。那我们有刚有提到了，本论讲的这三心啊，执心、生心、大悲心是要成就菩提心的。所以综合般若经、维摩诘经还有本论啊，导师认为啊，应该有四件事情，就是修菩萨行应该具备四件事啊，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还有般若见，应该。导师其他的书叫什么空性见，空性见的齁。另外是种种性。那般若经以三心成菩萨行，那这个就是等同于愿求一切自智。那本论以三心成就菩提心，那这个就是跟所谓的愿及一切善行，这个就是身心的齁。这个是可以相对应的，对本论的愿及一切善行，这如同成就菩提心啊。之外呢，在华严经的十地品有说得十法能发菩提心，那十法中的后三个跟本论的三心相合，那后三个就是什么？具足于身心，悲心念众生，直解无上法。那这边所谓的信解无上法就跟我们执心啊正念真如法是相近的啦。所以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三心的内容。华严经十地品啊，这个大家可以看注脚620。那导师在瓜符中也有提到，就十住毗婆沙论只有八法，这个在注脚 620、哦、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好，接着解释三种心啊，执心、哦、就是般若正见，那也就是远离二边，二边实际上就分别啦、哦、那舍离诸细论的中观，中观也是正观啦、啊、正观，所以正念真如法、哦、接着、哦、一切法的本性就是真如心，一切本性实际上就本质啊，或是一切法的真相啊。那我们前面有说到了，那个本论是以心来说明一切法，那心的本质就是自性清净嘛。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真如心的啊。前面有提到这个唯心大圣啊，就将一切法依心而生啊，这边也是如此的哈。那正念呢，正念真如法嘛，所以这边要解释的是正念，正念就是与无分别心相应的念，明念不忘，无分别心依念而明彻。所以这边的念呢，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这种有那个虚妄分别那个念，这应该是离念的真心，离念的真心，那这样的念才叫做正念。假设呢不能正念真如、哦、就会虚妄错误颠倒，这样子的修行呢、哦、没办法成就菩提心、哦、好，这个叫正念真如法、哦、所以这个念呢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有心有念的话一定是虚妄分别、哦、那个念是属于虚妄分别、哦、是不一样、哦、因为这个念是跟真如相应的啦。第二个是身心，就是身广心。那菩萨喜欢修集一切善行，修所谓的福德智慧之量，而且从来没有厌足，不会觉得已经够了啦，所以听再多也不会起烦恼，做再多也不会觉得累了，所以乐修集一切善行。那实际上这三个是相关的，这些善行呢并不是只是说简单的给予众生的需要而已，应该是在这样的善行当中要跟空啊，或是跟真如相应，跟无分别相应。再次强调，佛教讲的无分别并不是不用去分别善恶是非，所讲的无分别是无我无自性的，这个才叫做无分别。在没有得到无自性，或是没有体验无自性无我之前，我们所认为的无分别基本上还是分别，还是分别。唯有跟空无自性相应，或是以得空以有 无自性，才叫做无分别。好，所以修行一切善法要注意的是要跟无自性相应，或者是跟无分别相应。好，第三个是大悲心，就是要把苦，不是自己的苦而已，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亲人朋友的苦而已，而是没有分别冤亲的一切众生的苦，这个才叫做大悲心啊。所以大悲本身就是要消弭这个所谓亲人仇人的分际啊，所以帮助一切众生并不是这个众生过去帮助我，并不是这个众生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朋友我才要去帮助，而是知道一切众生的苦如同自己一样都是苦，或者如果从如来藏的角度，就是一切众生皆是真如平等性，所以依这样子而拔众生苦。好，接着看311。好，接着导师就将这三类的心啊再总说一下啊。所以发菩提心呢，应于一切众生升起大悲心，这个就是大悲心嘛。于福德智慧之量要精进勇猛的修己，这就是身心。所以发菩提心要具三，就本论讲的发菩提心是具三心的啊。还要正念真如法，就是心跟真如相应，这就是执心。所以本论讲的三心是要成就菩提心， 可是如果我们前面讲波尔经，菩提心是其中一项的啦，一切自知作意相应就是菩提心嘛，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嘛。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不同的经的说明不一样。所以这三心呢，就是正念真如法，乐极诸善行，欲拔众生苦。那相应而且具足了，就成就菩提心。那古德这个我也要再确认的哈，这个目前没有看到很直接的文说过去的古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明这三心的哈。那有的会认为，直心是可以证得法身，依着身心是可以成就报身，那依着大悲心可以起化身。好，这是一种说明啊，不过我没有目前没有看到一个很直接的文。接着瓜佛四阿拉伯数字四就是菩提心的类别。第一个是讲的是生意菩提心啊，有的经说发心是有深有浅啊，有的是重于所谓的正念真如法，就是发心要离一切细论，体悟这个诸法实性，就超越世间法的相对嘛，非色非心非有非无，这些都是相对法了，色法心法也是相对，有无也是相对，那是重于要体证实相，所以重于般若见，这个约生意菩提心说。可是相对于这个高阶位的初学菩萨而说呢，刚开始就发这个跟生意菩提心相应，或是发这个生意菩提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所以初学者呢，一定要怎样？要跟悲心悲事相应，这个悲心悲事就是所谓的大悲心嘛，还要起这个自度度他的宏愿。那导师的瓜符内有个行菩提心、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宏愿啊。我们说信愿菩提就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行菩提心就是六度四摄嘛，就是悲心悲事相应。所以这两个刚好是对应，悲心悲事相应就等可以等同于行菩提心啊，自度度他的宏愿就等于愿菩提心啊。等于说你舍弃的初阶直接要发这个所谓生意菩提心，基本上是比较难的啦，一定要所谓明心见性，或是明见性明心才有办法成就菩提心，或者才这样子才发心，基本上凡夫是不太可能。那一开始就要这么高深的境界，也很容易走错路啦，很容易就是死里费事，因为跟了这个道理，依着这道理什么事都不做了。所以从比较正常的阶段呢，导师这边讲发菩提心呢，一定要从乐极诸善行，欲拔众生苦，还有正念真如，三心相应相成而成就。好，接着要有四疑。那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这边的所谓的佛体，就佛是体证的人嘛，那这个体就是真如体，就诸法的实相，就能观的人，或是已经体证的佛啦，跟所证的真理是无二无别，是一样的。何故不为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之行？所以执理废事的人呢，就会认为实际上不需要，我们就直接去念真如，就是直接去观那个最高深的这种境界，就真如法嘛。他们认为前面说过法界一向真理是平等不二，所以圆正法界如来跟诸法实相就法身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叫体，佛体无二。这边的体就是真如体，真如法啦，佛呢就是体证的这个人嘛。所以要发心成佛，直接就观或是直正念真如法界就可以的，为什么还要再修种种的善行，像乐极一切善行，或者想要拔众生的苦嘛。好， 那这边法界一相在注脚621有，这个在前面解释大圣正义中的四觉体就是觉相里面有个四觉体，里面有提到了，这法界一相基本上就是如来平等法身，如来平等法身就是真如法性的一样的意思。接着请看322，看回答，先用譬喻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还要种种修行还要经过多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成就？那就直接修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或是跟执念真如法就好了嘛。好，答曰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旷慧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魔智，终无得尽，如是众生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空净这个词也要注意一下，空啊，空跟净啊。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修，亦无得尽，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好，看导师的解释的，那就先就像那个大摩尼宝，它的本质是清净的，可是本质清净它杂有种种的污垢，就像我们金啊隐藏在这个矿石当中，它没有将这些污秽的去除这些的时候呢，它还没办法显示金的价值。那这边是用摩尼宝，摩尼宝就是一个印度传中的宝物了。那在佛经中常用来比喻心性本净或是菩提本净。那说菩萨发心就像修治就是整理摩尼宝珠一样，这个在华严经还有大集经都有说到了。除了这之外也有宝性论啊也有提到。那这个在注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好，接着翻过来333啊。在宝性论的海会菩萨品有提到要进菩提心宝要离九种性，那这个在注脚也是有在624，但这个也是譬喻的。摩尼宝珠要离九种性，就是金性、银性、琉璃性的。那发菩提心要成就了，也要离九种性。我们看一下，在倒数624注脚的倒数第四行，九种性是凡夫性、性行、法行啊，这是从声闻的修学次第啊。八人，一般这个八人八字就是属于见到位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出国相。八人，忍耐的人。五者须陀洹嘛，所以须陀洹出国。那性行人、法行人，这也是属于在圣者的前的阶位啦，出国前的阶位啦。六是须陀洹是恶果嘛，七是三果就阿拉罕，八是阿罗汉，九是毗湿佛啦。所以离九性可以入这个佛种性，得尽应三昧，就可以成就佛道了。好，这个就是导师说的，要亲近这个菩提心呢，是要九种性啊，做三种境。我们看回本文啊，那这样子跟这个摩尼宝本性明净需要种种的方法来整理啊修治是一样的啊。那三种境呢，那接着看下来，虽然呢有这个念宝性啊，虽念宝性，这个念就是真如嘛，就如同我们内具本具的如来藏，众生本具如来藏，这个有明净的种种功德跟作用。可是 因为摩尼宝或是摩尼珠呢，富有这些矿垢嘛，就是这些污垢，如果不用种种方法去磨制，去消除它，那摩尼宝珠呢，还是没办法得到清净的。那在大集经说有三种境，就是要借由磨压穿，那菩提心呢也是如此，要用六度去磨制。那接着这个文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或许是导师解释的，我觉得六度里面又分为布施持戒，就像磨磨那个矿石一样，忍辱跟精进就像压了，那禅定跟智慧就像穿。好，接着合法，所以众生呢虽然本具真如法，这样的真如如来藏是本质清净的，那如果是用空净的，那导师又会接着解释，那这样的真如或是自信清净心呢，无始来是没有一点点烦恼相应的，就如同摩尼珠在矿中，它不被这样的污垢改变它本质的清净。那本论不说明净而说空净，因为呢真如心从来不跟烦恼相应，空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老师这边就有解释的空净了。接着看334，因此呢假设有人念真如做无分别观，就不执不取，可是呢还没有用种种的方便熏修，那真如它还是没办法还净的。对，一般以为真如本质清净嘛，可是呢如果不做思维分别，那什么都不思善不思恶不思有，那就会认为跟真如相应，那以为成佛就是如此，实际上不是嘛。我们就是说这个无分别并不是这样子，你要得到无分别之前呢还是要分别，所以这不思善不思恶这个这么高深的境界并不是一般人。这个就会中国禅宗这个就是说应该要小心啦，高深是没错啦，那实践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就要去注意。所以无分别呢，旧导师的书啊他还是认为要先分别，那分别也不是随便的分别，这是男女这是好的坏的，而是说你的分别你的观察是要观察世间法的或者一切法的真相。那什么真相，从三法印来说就是诸行无常嘛，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从大乘他强调是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要观法无自性啊，并不是去观法的善恶而已啊，就算是善恶也要观它无自性啊。无自性并不是没有，我们强调是没有一个独一性，没有一个实有性，没有一个恒常性，甚至从人来说没有一个主宰性，所以无分别或是空并不是没有，无分别实际上就是无自性，要观无自性，那你这样深入观察才有办法真的升起无分别智，体证无分别法性。所以接着看下来，所以认为不思善不思恶，不用分别善恶乃至不用分别有无，就与真如法性相应，导致说这是怎样的误会。所以应该要知道三心中要依着悲念众生而广集一切善行，那实际上是对治烦恼所必须的。那一切烦恼是无量无边的，是骗一切处，每一个法都被烦恼所熏染，所以必须要修一切善行来作为烦恼的对治，就对治烦恼的方法，就像修布施可以静治，就对治悭贪，这个字叫悭不是奸。一般我们说有边读边嘛，没边怎样读中间，可是这个字比较特别，它不是坚固的坚，是 一千元两千元的千啊，千贪啊。那修慈悲对治是嗔恚，修智慧对治愚痴啊。因为烦恼无边啊，所以要修种种的法去对治。那布施有个概念是要舍己利人啊，就是布施虽然可以舍千贪千贪啊，那重点是要拿自己给别人的，并不是自己不要才给别人，那你给别人也是他需要的。那从最好的状况就是除了布施物体，除了布施道理之外，就法嘛，在布施的过程我们也要去了解，没有一个能布施的人，接受的人，还有布施的物体或者法，一般说三轮体空啦。所以菩萨修布施为什么叫波罗蜜，基本上就是要跟空无自性相应，那这个也叫波罗。老师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啦，个空啊，般若跟菩提，这个三个实际上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空是空观，是在刚开始修学的过程，那这时候他没有一个无漏智升起，所以所谓的空观是观一切法的无自性嘛。等成就了升起无漏智，这时候叫般若。那等成佛了叫菩提啊。所以空菩般若跟菩提，般若就是智慧嘛。那问题是空观，这个空观啊，或者观空这个观，实际上也是智慧一种，只是它到底是属于世俗有漏智呢，还是无漏智？那成就圆满的就佛菩提嘛，就最近究竟的智慧嘛。所以空般若菩提可以说是一样，一样来说就是大都是智慧，可是说不一样，从阶段性所对峙的，所升起的或者所亲近的角度来说，有这样的区别的。好，接着看下来，假设有人修一切善法，而自然而然归向随顺于真如法，所以呢，这是相对认为不用修行，直接去观真如，就是或者是不用分别善恶对错，就是叫无分别，或者跟真如法相应，实际上是错误的。那相反的，如果我们所作所行都跟真如相应，或者观无自性，那所行的一切善法自然就是随顺于真如。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什么叫随顺趋入，随顺真如法而趋真啊，实际上就是要一切观无有能观所观嘛，那所有说也无有能说所说。那这些所谓的无有能说所说，无有能观所观，并不是说不要观，而是说这样子的行为，这样的修行过程都是无分别，或是没有执着的分别，就是跟无自性相应的，或是观无自性啊。好，接着看啊，那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啊。导师说这是极有价值的论义，就是主张啊。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虽然本论是在解释如来藏众生本具的无漏或是无量清净功德，可是并不代表不用修行，他还是强调要修行。这个是我觉得起信论为了要说明这个所谓的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他给予他的解释。那导师在其他书有提到啦，在唯识学或许不认同这样的所谓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可是他们也有用所谓的本性住种性嘛，习所种种性，用种子来说明这个本具的。就瑜伽师地论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本性住种是本来具足的这个种子或是种性，他也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如来藏啊。可是起信论当然是不同的角度了，强调的还是要修行并不是否定。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了，真如是无所不在，因为真如是一切法的本质嘛，一切法的真相，真如平等性。那二法也不离真法真如，因为真如是一切法的本质，所以无明 也是依附在真如或者依附在如来藏啊。可是呢，这二法跟真如是相违啊，不顺于真如平等性，所以一般称为非法。那相反的善法就是顺于真如法性，所以不要以为善行呢只是在事上用功，也要知道事上就实际上啦，实际上用功也要知道实际上的善行是随顺于真如，这个才有办法顺于真如平等性。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修的善行呢，就是要不要分别啦，就是不要执着，不念不取，就是对境界不执着，对这个能观的心也不执着，这个才叫随顺于真如法。好，那依戒修定，依定可以得慧，那依慧得解脱。那这是次第修行。那导师在其他的书也说提到了，一般我们看这样的描述会认为说，戒成就了再修定，那定成就再修慧，实际上并不是啊。戒定慧呢是如鼎，一般的那种鼎就是过去香炉啦，或是煮菜的一个容器，它的三主样就刚开始跟结束都不能偏废的，所以并不是你持戒清净了才修定啊，因为持戒的过程也要修定，那你要修定的过程也要修慧啦，并不是定成就才修慧。说明上好像是这样，依定而生慧，依戒而生定，好像是这样，而是实际上从一开始到最后呢，这三个呢都是必须要有的，就戒定慧啦，不能偏废。所以从修行的次第来说是要都要具足的，所以如果舍弃了戒定直接修慧，感觉上是省事的，可是实际上佛法并不是这么强调的，没有戒定为基础呢，要升起这个所谓的圣意的智慧，就无漏智呢，是不太可能。这样跟我们前面在320页提到的信戒无机啊，妄啊意想取一空啊，是一样的。好，接着看335。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修布施可以薄烦恼，薄烦恼呢，这个就等于修起一切善法，那善增长，恶就消失或者减薄，那这样子修行自然可以归顺于真如。有一部分的修学者直理废事就认为说，只要理解或是只要修这个最高的法门，不念不取啊，不施善不施恶，这些直理废事就不用修行什么持戒啊修定这些种种的法门啊。所以他劝人呢修行直正所谓的真如法门，直从无分别努力，那可是你要从无可下手处努力，实际上是愚人恶见，就是错误的见解。无分别这个这么高的境界，你没有用次第啊，实际上没办法生了，没办法证。那无量的烦恼恶业熏息熏染这个心，即使修正不过是邪定狂慧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智论的解释的，什么是邪定啊？在大智度论卷19里面有提到，就五根五力，五根就我们刚提到，就318页嘛，我们一开始在解释这个三类的众生，有没有正定聚邪定聚啊？导师的解释啊，正定聚的众生是要聚五根信尽念定慧啊。那在智论卷19提到五根五力，五根五力是五根是信尽念定慧，五力是这五个熏习久了变成一个有力的可以让我们修行不会改变的不会退失的就有信心有正念嘛精进念定慧那在智论卷19提到说有这十法呢 那心是有办法成就正定，如果没有的话是若邪定。所以一般我们说外道是修定就变成邪定，主要是差异就是没有智慧啦。简单的讲就是他们的慧是不强调要解脱三界的，或者他们认为是修定长时间是算解脱了的。所以解脱有很多种概念啊。那导师在他的自论笔记对这段文就是标注成由此住正定，由此就是无根无力的，无此堕邪定，这是邪定的说明。那卷二十呢，什么叫狂慧，他的有个问答就是说是三种以智慧观空无相无作，就三姐三三妹，那为什么是叫智慧的，那是三种智慧若不住定中是名狂慧多堕邪矣，所以等于说你修智慧没有定的支持，基本上他无人所作，就是他没办法断烦恼，可是如果住定中呢，可以破烦恼的诸法实相。这个呢实际上这样说法是共声闻佛教的，我们说有部啊，或者是南传佛教修行啊，修行这个词叫 bhavana， bhavana， bhavana 修行，就他们的定义一定要在定中啊。那大乘有所谓的十法行嘛，你要诵经抄写为他人说，这些所谓的十法行，或者我们一般常说的诵经念佛礼佛，这算不算修行啊？这个也是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些可能就是在善心位啊。你念佛不见得在定中嘛，你念经不见得拜佛念佛，念经这个不见得在定中，这算不算修行啊？这个就大乘跟声闻佛教的不同的主张了。不过这边的狂慧就是说明智慧要在定中，这样子才有办法生烦恼，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智慧有几个嘛，深德慧、加行慧还有见证慧啦。加行慧是用佛教的方法努力用功，就闻思修，那闻而思而修，那修慧跟前面的闻思的差异就是一个在善行慧，一个在定中嘛，所以基本上是一致的啦。所以这边所谓的狂慧呢，就导师这边所讲的邪定跟狂慧，可以对应大智论卷九跟卷十九的一个定义。所以邪定啊，核心在有没有对世间真相世间的真相产生正确的解释。世间真相并不是我今辈子苦多受一点，下辈子就没有苦了。世间讲就是要知道所谓的苦集灭道嘛，是地的道理。那除了这之外，还要具有所谓的念定慧啊，所以信心具足，你要具正信，你要先有正见嘛，所以你要具有这个五根五力才有办法得正定，那得正定修慧或者在定中生慧，才是有办法断烦恼，才不会是狂慧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那我们请合掌。